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有人说，一个懒惰不会收拾家务的孩子背后，有一个太勤快太能干的妈。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太多的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仅根本不要求孩子做家务，甚至把孩子应当自己做的事也都承包了，比如整理自己的衣橱书包，打扫自己的房间，个人卫生清洁，简单的饭食制作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当学会的最基本的技能，可很多的孩子长到成年，甚至进入婚姻家庭，都仍然不会做。关于大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寝室普遍脏乱不堪的负面报道屡见不鲜，中国的父母用大包大揽培养出无数心智上的巨婴，更培养出体能和动手能力上的巨婴，但这样的爱无疑是在毁掉一个孩子，而不是在成就一个孩子。因此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故事，虽说是如何培养孩子建立和养成收拾自己房间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在于这种生活能力的培养对一个人建构自己的未来人生，拥有自信的生活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如何让曼曼甘心乐意收拾自己的房间。让孩子收拾自己的房间，这对很多家长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许多的家长觉得，与其让孩子做生出那么多的嫌弃来，还不如自个去做，还肯定比孩子做得更好。但曼曼妈不这么想，因为她知道养育孩子绝不是为了让自己省心，所以她不仅要教会曼曼做着该做的事，还要让孩子甘心乐意地去做。她说，曼曼本来是个很整洁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她就自己整理房间，但是最近几个月来他对自己的房间越来越不上心了，也许是东西越来越多，也许是习惯了乱糟糟，总之他的房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乱七八糟的，进他的房间得小心翼翼的，不然就踩到东西了。这种乱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有几次我对他说，你瞧瞧你的房间已经乱成什么样了，没地方插脚了，女孩子的房间怎么可以这么乱，你什么时候收拾你的房间，你说收拾房间都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每次我的态度显然都是批评指责，我不是怒气冲冲，也是强压怒气，结果就是曼曼不让我进她房间，她一再交代我不许帮她收拾，怕我扔她的东西。这些天我在反思，曼曼不收拾房间的行为可能恰恰是我的批评所造成的。今天我想试试正面管教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看看效果如何。下午放学回来，我正在厨房做饭，我对曼曼说，曼曼来陪陪妈妈，咱们聊聊天。她走过来，我问她，妈妈以前批评你房间乱，怪你没有收拾房间，是不是让你心里很烦呢？她说，是啊。我说，妈妈老是批评你的确是不对，要是我老是被爸爸批评房间没有收拾好，我也会很烦的。看他的表情很好，我又说，是不是我一批评你，你就更不想收拾房间？他说，
我觉得乱乱的也挺好玩的，我从乱乱的东西里找我要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问他，
那你觉得房间是整洁更舒服些，还是乱更舒服些呢？
偶尔乱乱可以，但总是乱乱的，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呢？
找东西也不好找呀，还容易踩到东西。
他说，
对了，我有一天就一脚踩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上了。
他说着就笑了，我也笑，说，是啊，如果继续这么乱下去，还会踩到什么东西上呢？我又接着说，
趁着今天阿姨来打扫卫生，要帮你擦地抹窗台，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好不好？
他说，
好呀。
这是我们几个月来第一次谈到他的房间而没有生气的，不但不生气，两个人的心情还很好，跟着他就把房间给收拾了。听完这个故事，唐曼我在想，原来在孩子跟家长对抗逆反心理的背后，可能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还可能是父母的态度令孩子不能接受。曼曼妈运用正面管教的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不仅让他了解了曼曼的心理，还让曼曼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妈妈的建议和要求。这也充分说明了，教育的前提是先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
妈妈，妈我爱你，别说爱我，别说爱你，我也爱你。
一天一天日子重复，一行量不出等待的长度，寻找真爱受伤无数，也不轻言说放弃，爱是无止境，那是永远的事，它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爱让心坚固，能迎上一切险阻，别问回首，付出就感到幸福。哦哦哦，治愈伤痛，不计较过失，爱让心温柔，能容下人情冷酷，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爱让心温柔，能容下人情冷酷，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
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是当作业没有完成时。慢慢妈在文中写道，晚上10点多，我从正面管教的课堂上回到家，推门进去，爸爸、哥哥和曼曼都在沙发上聊天呢，见到我进来都不禁笑起来。我很纳闷，有什么好笑的？这时曼曼对我说，
妈妈，我别的作业都写完了，但是周记还没有写。
我说，
挺棒的嘛，作业都做了。
曼曼马上惊喜地说，
妈妈，你没有生气呀？
我说，我为什么要生气？曼曼说，
你临走的时候说让我今晚把作业写完，可是我没有写完，我还有周记没有写，我以为你该生气了。
哥哥这才告诉我，为什么我一进来大家都笑，因为有几次门被风吹动发出点声响，曼曼就紧张地说，
妈妈回来了。
然后妈妈并没有回来，曼曼就说，
我好担心妈妈回来呀。
看来曼曼对于我催她写作业是有多么紧张了。当我让她这么紧张时，她的情绪怎么可能平和呢？我说，今晚没有写周记也是很正常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呢？明天上午我们去教会，下午去攀岩，我不希望你等到最后晚上才写作业。他说，
那就中午吧。
中午我们吃过饭回家先休息一会儿，曼曼也利用这个时间完成作业。我说，什么时候写完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发。我睡到3点半，看曼曼还没有把周记写完，我就有点冒火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我还是忍了忍，说，曼曼，这动作好像有点慢啊，你想什么时候去攀岩？他带着歉意说，
我刚才又磨蹭了，好，我现在快点。
但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将近5点才终于把周记写完。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说什么。他把文章拿给我看，还自我反思说，
你看我前面这部分的字写得很潦草，因为我不专心又走神了，后面我写得专心，字就好看多了。
看他这么善于自省，我完全没有对他的抱怨了。我说，是啊，专心的话字也会写得更好些。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攀岩，整个过程都很开心。攀岩之后又在操场上玩了1个小时。回到家里，曼曼对我说，
我觉得还是早点完成作业比较好，上午在教会跟小朋友玩的时候，老是想到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心里好有压力。攀岩的时候我特别轻松，因为作业都完成了，玩得好开心啊。
我说，是啊，作业迟早都要完成，都得完成那些量，早点完成心情轻松，想干嘛就干嘛，玩也玩得痛快，拖拖拉拉心里就老记挂着这件事，玩也不能玩尽兴。你能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太好了。孩子对作业都很上心，哪怕大人不要求，他也一定会完成的。但是写作业毕竟是件被动的事，孩子的积极性本就不高，如果父母
还过分地强调作业的重要性，总是催促孩子完成，那写作业就成为一件被迫的事，让孩子很不快乐了。曼曼本来对写作业并不反感，但因为我的催促要求，反而让他产生了反感和畏难的情绪。当我自己心平气和一些，不再做过多的指导，就是我们常常自诩为苦口婆心、谆谆教导的话，孩子反而会自己反省。我相信，他自己反省得出的结论，更能转化为他的行动。这个故事应该是生活里的常态了。唐曼，我平时就常听许多的妈妈说，家里的孩子不知为何写作业很磨蹭，家长一遍遍的催，每天晚上要搞到好晚，结果耽误了睡眠时间，家长催得辛苦烦躁，孩子缺觉，白天更辛苦疲惫，久而久之，健康损伤了，亲子关系也伤害了。想到我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唐曼我从未在她的作业方面有任何的要求，只要求她晚上到点必须去睡觉，如果她的作业需要签字，我也只是签个名而已，不会去看她做的对还是错，更不会催她写作业。因为我觉得写作业是他自己的事，批改作业是老师的事，家长不越界不越权，或许孩子也就知道了界限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欢迎收听《曼曼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曼曼妈写道：早上，我推开曼曼的房门，她很灵敏地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曼曼起床从来都不是问题，一叫就醒，甚至不叫就醒，开门的小小声音都能够把她叫起来。我微笑着把衣服放到她床上，他也报以微笑，并麻利地把衣服穿上。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早晨心情很重要。曼曼曾说过，
如果我早上心情好，我一天的心情都很好；如果我早上心情不好，我一天心情都不好。
有一个爸爸也曾经分享说，女儿在三年级之前，他都是抱着女儿送她上学，因为学校离家很近，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一路上他说些好玩的话逗女儿开心，他说他是有意这么做，这样女儿到了学校后还是保持一个很好的情绪状态，跟老师跟同学都能更好的相处，对学习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他的女儿果然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好，成绩也很优秀。所以我很看重早上让曼曼有一个好的心情，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始。可进了卫生间之后，曼曼开始生气了。我问她怎么了，她很不耐烦，气哼哼地说，
我的发卡不见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也值得生气，什么事吗？但又一个声音告诉我， 接纳，平静，不生气。于是我问他，你昨晚把发卡放哪里了？他说，
我戴在头上，没取掉。
我说，一定是掉床上了，你先刷牙洗脸，我帮你找找。可他依旧没有好气地说，
你先找个皮筋把我的头发抓起来吗？
我心想，让我帮忙还这种态度。但我依旧很平静地说，
好啊，没问题，头发有点乱，我们先把头发梳一梳。
这又是个挑战，因为梳头容易疼，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更容易发怒。但是今天梳头他没有发怒。扎好头发，他去刷牙了，我到他的床上找发卡，一找就找到了。我拿到他的面前，故意情绪很好地说，
看，找到了。
他正在刷牙，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我心想，什么眼神啊，一点都不知道感谢。但我依旧平心静气地把发卡放在了洗脸台上，就出去给他准备早餐了。我今天下定决心，绝不被他激怒，要让心情一直好下去。所以对他的任何不好的态度，不好的情绪，我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刷牙洗脸完毕，从卫生间走出来，手拿着发卡对我说，
妈妈，我知道这个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发卡，因为它生锈了，我认得的。
他的语气很温柔，也很平静，我知道他的负面情绪过去了。我回应他说，
是吗？
他问，
发卡生锈了还能用吗？
我说，可以呀。他应了一声，就卡在头发上。我说，
早餐准备好了，快过来吃吧。
他很顺从地就过来吃早餐。今天的早餐是瑶柱粥、肉松和曲奇。我有意不在他跟前，十分钟之后他就把一碗粥都吃完了。我说，
今天真不错，原来慢慢吃饭是可以这么快的。
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准备去上学了，跟我道别的时候还很含情脉脉的样子呢。以前我常常不能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特别是我认为完全不值得生气的事而生气时，心里更加恼怒，忍不住就会指教他，你不该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但我越指教他就会越生气，有时还会说，
你就是不懂我的心。
我心想，你就是胡搅蛮缠。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和颜悦色地劝导，但当劝导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的时候，我会终于失去耐心而怒火中烧。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是我给自己发怒所找的理由。我也常常反思，为什么我和颜悦色的劝导不起作用呢？我想，因为我在劝导，劝导背后的意思是不认同他的感觉，是在批评他，他觉得自己没被理解，我的劝导就变得火上浇油。若是能摸着孩子的心，绝招就是恢复关系的四个步骤。或者我们什么都不用说，忽略他的情绪也是一个方法，因为忽略也是接纳的一个形式。不批评，不责备，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调整情绪，他会很快自己恢复过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压不住火气，
是因为觉得我已经忍了好久了，其实我们忍得还不够久，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孩子终究会平静下来的，也许只差那么几秒钟就可以平静了，但是我们没忍住，怒火爆发，斗争升级。其实当我们明白应该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让孩子自我调节，我们的平静就不是忍下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平静，发自内心的平静，不需要忍了。这种忍不是纵容孩子的坏脾气，此时此刻不纠正，不指责，然后在其他时间再和孩子好好沟通。如果给今天的三个故事加一个关键词的话，唐曼我觉得应该是忍耐。如果给忍耐加一个理由，那自然是爱无疑。做母亲的天生都会习惯对孩子大包大揽，天生都爱要求、命令、劝导孩子，而这些习惯居然都是缺乏忍耐的结果。圣经上说，忍耐生老练，并把忍耐的人称为有福的人。作为父母亲，为了自己和孩子，我们都得努力操练自己，拥有忍耐的品格与能力。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心得体会。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